亲爱的朋友，无论你正沐浴着金色的阳光，目睹雨后彩虹，还是正在穿越风雨，我都邀请你来参加真爱挑战40天，你的人生会变得不一样。学习真爱，邀你同行。第二天，爱是恩慈。恩慈是将爱付诸行动。在爱中，如果说忍耐是将消极状况尽可能缩小的方式，那恩慈就是将积极状况尽可能放大的方式。忍耐避免消极的冲突问题，而恩慈则带来祝福。一个预防，一个前瞻，我们今后要讨论的很多品质就建立在爱的这两大支柱之上。爱让你变得和善，而和善又让你变得可亲。当你和善的时候，人们都喜欢与你相处，他们知道你对他们的善意，也知道你会让他们受益。圣经特别提到恩慈的重要性，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，要记在你颈项上，刻在你心板上，这样你必在上帝和世人眼前蒙恩宠，有聪明。和善的人无论到哪里都受欢迎，即便在家也是如此。但当你想要给恩慈下定义，会发现恩慈一词平淡无奇。所以我们把恩慈分为四个基本组成部分。第一，温和。当你恩慈的时候，你会特别谨慎对待伴侣的方式，不会毫无理由的苛刻。你会敏感而温柔，即便要说严厉的话，也会尽可能把你的批评与要求说得不那么刺耳，你会凭爱心说诚实话。第二，帮助。恩慈的行为意味着你解他人燃眉之急，比方说做家务，那你就动手做。如果你的伴侣需要倾诉，你就当听众。恩慈是一个妻子不计劳苦去照顾她的丈夫，恩慈也让一个丈夫想要去了解自己妻子的需求，然后挺身而出去满足她的需求，甚至可以先放弃自己的需求。第三，甘心。恩慈也使你愿意接受他人意见，你乐于合作，随时调整自己，而不是顽固不化、勉为其难的样子。你寻找合作与和解的机会，而不是抱怨与开脱。凭借心甘情愿的聆听，而不先入为主，一个和善的丈夫可以将成千上万次争吵扼杀在摇篮中。第四，主动。恩慈总是体贴而主动。恩慈的人不会对伴侣的需要袖手旁观，也不会等着伴侣来催促才勉强的帮助。一个满怀恩慈的丈夫或妻子，总是会先向对方打招呼，主动微笑相迎，先付出，先原谅。一个恩慈的人总是主动表达爱和关怀，不管对方的反应如何。当你的行动出于恩慈，那你就总会看到他人的需要，并且主动去帮助他人。圣经路加福音第十章，耶稣讲述了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寓言故事。这个寓言故事充分描述了恩慈的爱。一个被强盗抢得一无所有的犹太人受了重伤，倒在偏远的路旁等死。有两个备受犹太人敬重的宗教领袖经过，却没有停下脚步来帮助他。他们太忙了，自己有要紧的事情要做，他们也很洁身自爱。可是另一个普通人，一个令犹太人憎恨的撒玛利亚人，看见了这个陌生人的需要，怜悯之心油然而生。于是他超越了所有文化的界限，冒着被嘲笑的危险，停下来帮助这个可怜的人。 他包扎他的伤口，将自己的驴子让给这个受伤的犹太人，护送他到安全的地方，并掏腰包付伤员所需的一切医疗费用。在一个常年因种族歧视造成冲突与分裂的地方，因为一个好撒玛利亚人恩慈的举动，竟然让两个敌人走到了一起。温和、帮助、甘心、采取主动，这个撒玛利亚人在他一切所行的事上展现了真正的恩慈。恩慈不正是当年将你和你的伴侣吸引在一起的主要原因之一吗？当你们结婚的时候，你不是期盼在有生的日子里享受他的恩慈吗？你的伴侣是否也有同样的希望？尽管岁月会磨平激情的棱角，但婚姻的快乐依旧与寻常日子中展现出的恩慈紧密相关。圣经中描述了一个受丈夫和子女祝福与称赞的妇人，她的高贵美德包括她开口就发智慧，她舌上有仁慈的法则。你呢？你的丈夫或妻子认为你是恩慈的人呢，还是粗暴的人呢？你是温和又乐于助人呢，还是你要等到他人开口才肯帮助别人呢？你是主动伸出援手呢，还是要等你的伴侣先以礼相待？当你觉得没有爱的动力，要将恩慈付诸行动是相当困难的。但爱最真实的意念并不建立在感觉之上，相反，即便无法获得回报，爱也决定去付出体贴和关怀。爱是行动，如果你不学习和修炼如何展现恩慈，你就无法学习和体会何为爱的真谛。今日经文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以弗所书4:32。每日挑战，除了不对伴侣说任何负面的话之外，还要做超过一件让你伴侣意外惊喜的善事，体现你的恩慈。完成今天的挑战之后，对照以下问题。今天你对爱有什么新发现？在今天的挑战中，你做了什么特别的事？你是如何表达自己的恩慈的呢？